木虫是代地人，他的祖先在神元帝、桓帝、穆帝时期为国效忠。木虫机敏灵活，善于应对，年轻时以偷盗为生。太祖居住在独孤部时，木虫经常往来供应物资，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。后来刘显图谋叛逆时，平文皇帝的外孙梁卷得知此事，秘密派木虫报告太祖。梁卷对木虫说，刘显如果知道此事而审问你，大丈夫应当以死保全节义，即使刀剑割裂身体也不能泄露。于是将宠爱的妻子和所骑的良马交给木虫，说事情如果败露，我当用这些来证明自己。木虫前来报告祸难，太祖持马前往贺兰部。刘显果然怀疑梁卷泄露了他的阴谋，准备囚禁梁卷。木虫于是扬言说，梁卷不顾恩义帮助刘显作乱，如今我抢了他的妻子和马，足以发泄愤恨。刘显听后相信了。哭多之难时，木虫的外甥于环等人谋划抓住太祖来响应哭多，告诉木虫说，如今哭多已经自立，众人都归附他，富贵不可错过，希望舅舅图谋此事。木虫于是连夜报告太祖。太祖诛杀了于环等人，北越阴山，又前往贺兰部。木虫很受宠幸和优待。太祖成为魏王后，任命木虫为征虏将军。他跟随平定中原，获赐爵位溧阳公，任散骑常侍。后来升任太尉，加授侍中，改封为安邑公。又跟随征讨高车，大胜而归。姚兴围攻洛阳时，司马德宗的将领辛公敬请求救援，太祖派木虫率领6000骑兵赶赴。尚未到达，辛公敬已经战败，诏令木虫就地镇守野王，任命为豫州刺史，仍保留原将军号，征召为太尉，又改封为宜都公。天赐三年去世。先前魏王拓跋宜图谋叛乱，木虫参与了此事，太祖爱惜他的功劳而没有公开追究。等到有关部门奏请议定谥号，太祖亲自阅览谥法，看到数亿不克称为丁，太祖说这个谥号恰当，于是定谥号为丁公。当初太祖躲避哭多之难时，派木虫回去观察人心。木虫夜里来到民间，留下马匹给随从，自己换上平民服装进入营地，恰好有火光，被冲米的婢女认出，贼众都惊起。木虫找不到随从，于是藏匿在坑中，慢慢偷了马匹逃走。夜宿在大泽中时，有白狼向木虫嚎叫，木虫于是醒悟，骑马跟随白狼奔跑。刚离开，贼党的追兵已经到达，他因此得以免遭祸难。太祖感到奇异，命令木虫建立祭祀，子孙世代供奉。太和年间，追录功臣，以木虫配享祭祀。木虫的长子木遂流历任显官，因讨伐如如有功，获赐爵位零陵侯，后来因罪被废黜。木遂流的儿子木已久担任内行长者，因功获赐爵位副成功，加授建中将军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内城皇令、侍中。去世后谥号为敬。木已久的儿子木真从家中征召出任中散，转任侍从东宫，娶长城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。后来敕令离婚，娶了文明太后的姐姐。不久被任命为南部尚书、侍中。去世后谥号为宣。高祖追思木虫的功勋，命令著作《狼韩显宗》与木真撰写碑文，树立在白登山。木真的儿子木泰本名石洛，高祖赐名。作为功臣子孙，娶张武长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主管羽列四曹事务，获赐爵位冯翊侯，升任殿中尚书，加授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，晋爵为公，出任镇南将军、洛州刺史，按例降爵为侯。不久征召为右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，又出任史持节、镇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改封为冯翊县开国侯，食邑500户，晋升征北将军。当初文明太后将高祖幽禁在别的宫室，准备谋划废黜，穆泰恳切劝谏才作罢。高祖感激他，赐给他山河，宠爱待遇极为优厚。穆泰自称久病，请求担任衡州刺史，于是调任陆睿为定州刺史，以穆泰替代他。穆泰不愿迁都，陆睿尚未出发，而穆泰已经到任，于是暗中煽动引诱，图谋叛乱。他与陆睿 及安乐侯元龙、抚明镇将鲁郡侯元业、骁骑将军元超、阳平侯贺头、射生校尉袁乐平、前彭城镇将袁拔、代郡太守袁真、镇北将军烙陵王元思玉等人谋划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仪为主。元仪不答应，假装同意以安抚他们，秘密上表报告了此事。高祖于是派任城王元成率领滨州、四州的军队讨伐他们。元成先派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进入代地，出其不意，穆泰等人惊慌失措，无计可施。李焕小遇叛逆之徒，告知祸福，于是兄党离心，没有人肯为他们所用。穆泰自料必败，于是率领部下数百人攻打李焕的城门，希望获得一次胜利。未能攻克，单骑逃出城西，被人擒获送交。袁成也随即到达，彻底追究党羽。高祖驾临代地，亲自审问罪人，问明反叛情况，穆泰等人被处死。穆泰的儿子穆伯志八岁在东宫试学，十岁被任命为太子洗马散骑侍郎，娶饶阳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。儿子穆阶，穆伯志的弟弟穆世如，字叔贤，被迁徙到凉州，后来才得以返回，担任太尉参军事。穆世如的儿子穆荣，武定年间任吉郡太守。穆一九的弟弟穆扭头，任侍中、北部尚书，去世后追赠司空公，谥号为敬。穆扭头的儿子穆普板，任于曹尚书、征虏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追赠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为昭。穆普板的儿子穆韶，字福兴，任员外散骑侍郎、代郡太守、征东将军、荆子光禄大夫，去世后追赠史持节、都督纪相尹、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文。穆韶的儿子穆尊伯，任幽州司马。穆遂留的弟弟穆观，字踏拔，继承穆崇的爵位。年轻时因文学艺术闻名，被选充内史，太祖器重他。太宗即位后，任左卫将军，掌管门下省和中书省，负责出纳诏命。每当询问旧事，从未有所遗漏，太宗认为他奇特。娶宜阳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逐渐升迁至太尉。世祖监国时，穆观担任右弼，出外则统摄朝政，入内则应对左右，事无巨细都由他决断。终日和悦，没有恼怒或喜悦的神色，勤劳谦逊，善于引导，不因富贵而傲慢待人。太常八年，暴病在院内去世，时年35岁。太宗亲临丧礼，悲痛感动左右，赐予通身引起金饰冠。丧礼完全依照安城王叔孙俊的旧例，追赠宜都王，谥号为文成。世祖即位后，每次与群臣谈话宴饮，未尝不叹息深切，认为自太常以来，辅佐命世的文武双全之臣，没有能比得上他的，如此被称赞。穆观的儿子穆寿继承爵位，年轻时因父亲的关系被选侍东宫，娶乐陵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聪明敏捷，有父亲的风范，世祖喜爱并器重他，提拔为下大夫。陈奏事宜机敏善变，声誉传播内外，升任侍中、中书监，兼任南部尚书，晋爵宜都王，加授征东大将军。穆寿推辞说，臣的祖父穆崇在先皇时代正直兼威，幸得天助良眷，诚心密告，所以能为前朝效力，造福于后代。从前陈平受赏归功于魏无知，如今良眷的元勋未获记录，而臣独自累世受荣，岂止上愧古贤，也有损国典。世祖嘉奖他，于是访求良眷的后代，找到他的孙子，赐爵郡公。皇帝征讨凉州，命令穆寿辅佐公宗，总揽机要大事，内外都听从他。行军至云中，准备渡河时，在宫中宴请诸将。世祖令到进士召见穆寿及司徒崔浩、尚书李顺。世祖对穆寿说，如如无体与穆坚联合，如今听说朕征讨凉州，必定来侵犯边塞，如果伏兵漠南，消灭他们容易，朕所以留下壮兵肥马，让你辅佐太子。收田完毕后，便可分兵埋伏在要害之处，等待敌人到来，引诱其深入，然后攻击，擒获他们必当如此。凉州遥远，朕无法救援，你若违背朕的指示，被敌人侵害，朕回来就斩你。崔浩、 李顺作证，并非虚言。穆寿叩头接受诏命。穆寿相信卜氏之言，认为敌人不会来，竟不设防备。而吴体果然到来，侵犯到善吴，京师极为惊恐。穆寿不知所措，想修筑西郭门，请公宗躲避到南山自保。惠太后不同意，于是作罢，派司空长孙道生等人击退敌人。世祖回来后，因没有大的损伤，故不追究。公宗监国时，穆寿与崔浩等人辅政，人们都敬重崔浩，唯独穆寿欺凌他，又自恃职位，以为别人不如自己，对儿子穆师说，只要让我儿赶上我，也足以胜过别人，不必苦苦教导他。对待各位父辈兄弟如同仆隶，夫妻并坐一起吃饭，却让各位父辈吃剩余的食物。他如此自大无礼，被当时人鄙视嘲笑。真君八年去世，追赠太尉，谥号为文宣。穆寿的儿子穆平国继承爵位，娶城阳长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、侍中、中书监，担任太子四府。正平元年去世，穆平国的儿子穆福干继承爵位，娶吉北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。和平二年去世，谥号为康。没有儿子，穆福干的弟弟穆皮继承爵位，娶新平长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。又依附虎牢镇江，屡次因不法之事获罪。高祖因他是功勋德望的后代，宽容并赦免了他，转任征东将军，土经镇江。穆皮赏善罚恶，身自勉励。当时西河胡人叛乱，穆皮想讨伐，但离时都将郭洛头抗拒不从。穆皮于是上表弹劾自己，以威信不能统御下属为由，请求接受刑戮。高祖于是免去郭洛头的官职。珊瑚刘师婆侵略郡县，穆皮讨伐消灭了他，从此部内肃然，无人不敬畏。后来改金阳镇为汾州，仍以穆皮为刺史。前任土京太守刘生在郡中很有威信恩惠，任期届满还京，胡人百姓800余人到穆皮处请留。前任定阳令吴平人也有恩信，户口增加数倍。穆皮因吏民怀念他们，都上表请求留任，高祖全部听从。穆皮既屡次荐举刘生等人，所部首令都受激励，威化大行，百姓安定。周明、李轨、郭吉祖等700余人赴朝廷颂扬穆皮的恩德。高祖因穆皮正式和谐，百姓喜悦，增加其俸禄，并延长任期。后来征召为光禄勋，按立将王爵为魏郡开国公，食邑500户。又任命为镇北将军、燕州刺史，镇守广宁。不久升任都督夏州、高平镇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夏州刺史、镇守统万。又任命为侍中、中书监。穆泰反叛时，穆皮与他暗中勾结，赦免后事情败露，被削去爵位，贬为平民，在家中去世。世宗时追赠镇北将军、衡州刺史。穆皮的儿子穆建，字婉兴，性格通达直率，很喜欢文史，出任秘书郎，逐渐升任直阁将军，兼五位。穆建的妻子是尔朱荣的妹妹，穆建常依附尔朱荣。尔朱荣进入洛阳后，任命穆建为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征北将军，封吉北郡开国公。后来升任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兼尚书、北道横台、滨州市。元业被立为帝时，穆建兼尚书又仆射，不久转任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。初帝末年，任本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洛州刺史。天平年间，因是在五原城北自杀。穆建的儿子穆千牙，武定年间任开府祭酒。穆建的弟弟穆衍，字敬兴，出任员外郎，封新兴县开国子，逐渐升任通直常侍，代行云州事务。穆皮的弟弟穆亮，字幼甫，出自老生，早年有风度。显祖时出任侍御中散，娶中山长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封赵郡王，加授侍中、征南大将军，改封长乐王。高祖初年任命为史持节、秦州刺史，在州不足一年，声誉卓著，征召为殿中尚书。又升任史持节、征西大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敦煌镇都大将。为政崇尚宽简，赈济抚恤穷困贫困者。 被征召回朝时，百姓追思他，任命为都督秦梁益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监护西戎校尉、求驰镇江。当时探昌王梁弥基去世，儿子梁弥伯继位，被吐谷浑逼迫逃奔仇池。穆亮因梁弥基作为藩属，向来忠诚，怜悯其亡面。梁弥伯凶恶悖逆，被低枪抛弃。梁弥基的侄子梁弥成、荣民归附喜悦，上表请求接纳他。高祖听从，于是率领骑兵30,000驻扎在龙湖，击退吐谷浑，力梁弥成而回。此时接邻比古羌人董耕奴、司碑等率众数千人侵扰仇池，屯驻在阳峡岭。穆亮的副将杨林真率骑兵击退他们。敌人豪强杨卜自严兴以来从军征伐，共21战，前来的镇江却压制其功劳，不予上报。穆亮上表任杨卜为广业太守，豪强们都高兴，境内非常安定，征召为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当时重新设立司州，高祖说司州刚刚建立，还没有僚属官吏，需要设立中正来负责选举，但中正的职位必须由德望兼备的人担任。世祖时期，崔浩任冀州中正，长孙嵩任司州中正，可以说是选对了人。公卿们应当自行推举，务必使所选之人称职公誉。尚书陆睿推举穆亮为司州大中正。当时萧泽派将领陈显达攻陷李阳，加授穆亮史持节、征南大将军、都督淮、洛、南、北豫、徐、兖六州诸军事，以讨伐陈显达。陈显达逃走，于是回师。不久升任司空，参与议定法律条令，按例降爵位为公。当时文明太后去世，已过满月，高祖因哀伤过度，身体十分消瘦。穆亮上表说，君王居于至尊之位，至高至重，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怀柔百神。因此古代圣王制定礼仪，完成政务，施政立志，必须顺从天意而后行动，宣誓法令垂范后事，必须依据典章而后施行，这样才能四季不出现差错，阴阳和谐顺畅。如果有过分的举动，灾祸征兆必然聚集。所以大顺极度哀慕，事情发生在摄政之前。孔子至圣，丧礼没有因过度哀伤而消瘦的记载。尚书记载尧姬考古道之美，却不记录守丧的痛苦。礼记祥被诸侯的丧礼，却没有天子的制度。虽有上达之言，未见居丧的典制。然而地位重要的人为了世道而委屈自己，处于圣位的人通达天命而忘情。陛下至德与天地相配，恩泽广及河海，宣扬礼教，明确刑法，举动遵循古制。因至孝之痛，服一年之丧，恋祭已过，哀嚎思慕如同初始。统摄极重的尊位，却同于百姓的制度，废除逾越丧期的大敬，缺失宗庙祭祀的旧规。这确实是因为文明太皇太后胜略超古，慧训深远，想要报答恩德，苍天无穷。与前代相比，哀戚过度。这难道是顺应天地法则，约束自身，随顺众人的做法吗？陛下既为天地之子，又为万民父母，儿子过度哀伤，父亲就会为他凄惨憔悴，父亲过度哀戚，儿子就会为他忧伤。近日蒙受接见，近在咫尺，圣容哀悔，令人惊骇伤感不已，何况神灵至灵，怎么会长久亏损和气而略微导致风汗呢？尚书说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现在一人过度哀伤，万民何所依靠？群官之所以颠允震惧，全国之所以危惶恐惧，百姓仰赖什么而不忧虑？家和由何而播种？希望陛下上承经策遗训，下合义召之心，时常穿着轻便的丧服，多次食用平常的膳食，修建祭祀郊庙，便施恩惠，车驾时常行动，以排解忧愁烦闷，广泛咨询，以疏导性情气息，停止无意的依恋，施行利剑之德，则吉祥征兆可至，美好应验必来。礼教同时宣扬，孝慈兼备，普天之下蒙受恩赖，众生庆幸无比。诏书说，如果孝悌达到极致，则无所不通。现在暴风大旱，时雨不降，确实是由于城木不够深厚，幽险没有感通。所说过度哀伤的过咎，确实为重要害，阅读奏章更增悲愧。 不久兼任太子太傅。当时将要建造太极殿，在太华殿召见群臣，高祖说朕仰尊先帝之意，将要营建殿宇，义父已经到来，动工有日期，现在想迁居永乐宫，以避开喧嚣尘土，土木虽无知，拆毁它怎能不凄凉悲伤，所以今天当面告知卿等，与他告别。此殿是高宗所建，历经险阻，到朕幼年在此接受皇位，但事出无奈，将有改制，追思往昔，深感悲戚。穆亮叩头回答说，臣听说咨询卜筮记载于经典，占卜已决疑，古今崇尚，兴建工程事情不易，希望陛下询问师规，一定可否。而且去年一座用功很多，太庙明堂一年便完成，如果连年频繁兴建，恐怕名利凋敝，况且木材刚刚砍伐，施工不坚固，希望过一年使百姓稍得休养。高祖说如果最终不做，可以如卿所说，以后必然要做，过一年有何益处，朕原揽前代君王，没有不兴建的。所以周朝创业，今建灵台，汉朝寿终，未央宫建成，草创之初尚且如此，何况朕继承累盛之运，身处太平基业，而且如今天下清平，年谷又登，趁着此时成就大功。人生定分，寿命长短由命决定，师规虽至又能如何，应当微之于定分，岂要假借卜筮。于是移居永乐宫。后来高祖临朝堂对穆亮说，三代之礼，日出时临朝逝世，自汉魏以来礼仪逐渐减少，禁令由每月初一十五级公卿于朝堂论政事，也没有天子亲临的条文，如今趁卿等中午集会，上午卿等自行讨论政事，下午与卿等共同讨论可否，于是命人独奏案，高祖亲自裁决。又对穆亮说，徐州上表请求给规划者粮食，君王是民之父母，确实应当允许，但如今泾阳不归顺，疏轨未统一，正要亲率六师问罪将见，统计万户规划，每年需200万，如果同意供给，则储备空虚，即使得户千万，仍未成一统，况且打算随平镇许，轻易如何。穆亮回答说，所存远大，确实如圣旨，到车驾南迁，升任五位大将军，以本官都督中军事。高祖南伐，以穆亮录尚书事，留镇洛阳。后来高祖将从小平乘船前往石际，穆亮见祖说，臣听说不立垂堂的教诲是自古以来的成规，于安思危，著于周易，因此平险而不防备，淹没而不吊唁，匹夫之见尚且不自轻，何况万圣之尊，众生所仰望，岂可疏忽，所以在处则为深宫广厦，出行则万骑千乘。从前汉帝想乘船渡渭水，广德将以头穴乌车轮，汉帝感悟而改走桥，一次渡小睡尚且如此，何况黄河浩荡，有不可测的忧虑，况且车胜由人驾驶，尚有奔逸致败的害处，何况水势缓急，非人所控制，倘若灾难出于意料之外，宗庙怎么办。高祖说，司空说的对，到穆亮之兄穆皮参与穆泰反叛之事，穆亮将府事交付司马穆容器，上表弹劾自己，高祖下幽诏不许，还令他涉事，穆亮多次坚决请求，很久才允许。不久受使持节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改封顿丘郡开国公，食邑500户，以继承穆崇的爵位。世宗即位，调任定州刺史，不久受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，随即转任司空公。景明三年去世，时年52岁，赐给东原文明密契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40万，布700匹，蜡200斤。世宗亲临小殓，追赠太尉公，领司州牧，谥号匡，儿子穆少，字永业。高祖因他是贵臣世胄，故念他。9岁受员外郎，在东宫试学，转太子舍人。11岁娶琅琊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散骑侍郎，领京兆王元于文学。世宗初年，任通直散骑常侍，高阳王元拥有，遭遇父丧，诏令起父袭爵，散骑常侍，领主一都统。 升秘书监、侍中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光禄卿，又升为将军、太常卿。不久受使持节、都督济营二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因母亲年老坚决推辞，违逆旨意免官，受中书令，转七兵尚书，调任殿中尚书，遭遇生母丧事免官，居丧以孝闻名。又授为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中书监，再任侍中，领本义中正。穆少没有其他才能，但资质方正稳重，很少接待宾客，很少造访别人家门。领军袁毅当时权势熏天，曾去拜访穆少，穆少只在台阶下迎送，时人赞叹敬仰他。到灵太后想废除袁毅，犹豫未决，穆少赞成此事，因公家特进，又拜其次子穆言为给侍中。不久加仪同三司、灵左右。当时侍中元顺与穆少同职，元顺曾因醉进入他的寝所，穆少拥被而起，正色责备元顺说：“我二十年侍中，与你的先君多次共事，纵然你是后进，怎能如此相逼？”于是辞世回家。诏书小谕，很久才起复，受车骑大将军、开府、定州刺史，坚决推辞不拜，又受侍中，托病未起，何因之意，因此得以免害。庄帝即位，尔朱荣派人征召穆少，穆少以为必死，哭着辞别家庙，到邙山见尔朱荣，拱手不拜。尔朱荣也假意礼待他，回头对人说：“穆少不愧为大家之子。”车驾入宫，不久受尚书令、司空公，晋爵为王，赐班建四十人，仍加侍中。当时河南尹李蒋前往拜访穆少，李蒋因穆少是郡民，以为必受敬重。穆少又仗势封邑，是李蒋的国主，待之不为动息。李蒋忌惮他的地位声望，行拜礼而还。议论者两方都讥讽。尔朱荣讨伐葛荣时，诏命上党王袁天穆为前锋，驻扎于淮县，司徒公杨春为右军，穆少为后继。未出发，恰逢擒获葛荣，于是停止。不久，蒋王爵恢复本爵，元昊进入洛阳，任命穆少为兖州刺史。行至东郡，元昊失败而回。普泰元年，受都督轻骑兖光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青州刺史。未出发，同年九月去世，时年52岁。追赠侍中、都督暨相印三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太保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献。儿子穆长松，字子月，出关通直郎，两次升迁为散骑常侍。袭爵，转镇东将军、光禄少卿。新河中去世，追赠都督冀沧二州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冀州刺史。儿子穆言，武定年间任司徒咨议参军。穆平国之弟穆相国，官至安东将军、济州刺史、上洛公。穆相国弟穆正国，娶长乐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儿子穆平成，早卒。高祖时，始平公主在宫中去世，追赠穆平成驸马都尉，与公主合葬。穆平成弟穆长成，任司徒左长史。儿子穆世公，武定年间任朱衣直阁。穆长成弟穆玉，任福喜郎中。儿子穆永言，任尚书骑兵郎、青州征东司马。穆正国弟穆英国，任征西将军、张掖公。儿子穆杜姑，袭爵，任平南将军、梁城镇将。儿子穆清修，颇有将略，任司农少卿、五位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出任骠骑大将军、夏州刺史。儿子穆铁锤，任秘书郎。穆英国弟穆安国，历任金部长、殿中尚书，加右卫将军，赐爵新平子，被以魂杀害，追赠征虏将军。儿子穆土万，袭爵，任襄城镇将。儿子穆金宝，任秘书郎。穆寿弟穆福真，高宗时期逐渐升任尚书，赐爵任城侯，出任兖州刺史、贾宁东将军、濮阳公。儿子穆长贵，任南阳太守。穆福真弟穆多侯，历任殿中给事、左将军，赐爵长宁子。生死未间，高宗驾崩，以魂专权。当时司徒陆立在代郡温泉疗病，以魂忌惮他，派穆多侯追捕陆立。 木多侯对陆离说，乙魂有弑君之心，大王是众望所归，去避危险，应慢慢回来再图谋。陆离不听，于是被乙魂杀害，木多侯也被杀，儿子木胡儿袭爵，木关帝木汉任平原镇江西海王，儿子木龙人袭爵降为公，儿子木封国袭爵，封国的弟子木弼有风度，善于自我定位，涉猎经史，与长孙志、陆西道等人在当时齐名，但他自夸并欺凌他人，因此受到不少损害。高祖刚确定世族时，想让木弼担任国子助教，木弼推辞说，从先臣以来累世蒙受恩典，如果担任这样的职位，实在感到惭愧委屈。高祖说，朕想激励贵胄子弟，所以委屈你先行任职，把玉投入泥中难道会被污染吗？木弼说，既然遇到圣明时代，耻于沉沦在泥淖中。恰逢司州牧咸阳王元喜入宫，高祖对元喜说，朕和你做州督，推举一个主簿。于是命木弼去拜见元喜，木弼因此被高祖所知，皇帝南征时特命他随从。世宗初年被任命为尚书郎，通过选拔担任广平王元怀的国郎中令，多次有匡正劝谏的益处，世宗赞赏他，任命为中书舍人，转任司州治中，别驾历任官职都有称誉。肃宗时，河州羌人雀铁忽反叛，肃宗命木弼兼黄门侍郎去安抚御史雀铁忽，因功加前将军，赐给钱帛。不久以本将军代理扬州事宜，追授平西将军、化州刺史，在州去世，时年51岁。赠史持节，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号为义。儿子木继齐出任司徒参军事、开府骑兵参军。木汉的弟弟木乙忠诚谨慎，有才能和力气。太宗时任中散，转任侍御郎，跟随世祖征讨贺连昌，勇猛冠绝一时，世祖嘉奖他，升任侍辇郎、殿中将军，赐爵尼阳子。跟随征讨合龙，功劳超过诸将，拜司卫监，加龙骧将军，晋爵长乐侯。曾跟随世祖在郭山打猎，有一只老虎突然出现，木乙搏斗并捕获了他。世祖感叹说，诗经所谓有力如虎，木乙难道超过了他？后来随驾西征白龙，北讨如如，因公家散骑常侍、镇北将军，晋爵建安公，出任北镇都江，征召拜殿中尚书，出外镇守凉州，在所人之处都有声誉。回朝后加散骑常侍、领太仓尚书，高宗时任征西大将军、都诸军事，西征吐谷浑，从南道出兵，因攻击贼寇时未能前进而获罪，被免去官爵，流放边疆。高祖又因为木乙在前朝著有功勋，征召为内都大官。天安元年去世，赠征西大将军、建安王，谥号为康。儿子木继生继承爵位，木继生的弟弟木立任凉州镇江安南公，儿子木齐字愿德任通直常侍、上古河内二郡太守、司州治中、太子右卫帅，去世后赠齐州刺史。儿子木景香字霸都，任中书舍人、上党太守。木立的弟弟木尼前任羽林中郎，赐爵临安南，后来逐渐担任显要官职，被任命为冀州刺史，代理安南将军，俱入宫。儿子木浑继承爵位，任秘书中散。儿子木令轩任通直常侍。木崇的同族人木丑善，太祖初年率领部族归附，与木崇同心协力，在左右抵御外侮，跟随征讨哭多、刘显，击败平定了他们，又跟随攻击贺兰部，平定库莫西，拜天部大人，居住在东藩。儿子木莫提跟随平定中原，任中山太守，被任命为宁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代理杨陵侯。儿子木土太宗时任散骑常侍，在侍中镇东将军任上去世。儿子木敦任辅国将军、西部都江，赐爵富平子。儿子木纯继承爵位，历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勋。高祖时任右卫将军，不久被任命为右将军、河州刺史，去世后赠镇北将军、滨州刺史。儿子木盛 继承爵位，任直阁将军。穆圣的弟弟穆玉任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穆玉的儿子穆礼任东谋太守。穆礼的弟弟穆略武定末年任魏隐城。穆纯的弟弟穆灭历任东宫庶子、吉郡太守。世宗时任怀朔镇江、东北中郎将、兵幽梁三州刺史。肃宗时被任命为平北将军、滨州刺史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在宫事上以威猛著称。去世时74岁，赠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、相州刺史，谥号为安。儿子穆显寿任长水校尉。穆显寿的弟弟穆显业在散骑侍郎任上去世。儿子穆子陵举秀才任安荣县令，很有励志才干。跟随长孙志征讨蜀地有功，被任命为尚书屯田郎中。初帝即位，因代理夷曹事务，封高唐县开国南10邑200户。孝敬帝初年任镇东将军、司州别驾，因侵占夺取民田被免去官爵。过了很久，阿志罗国主父罗月居被如如击败，他的儿子去兵前来投奔。齐县武王奏请任命去兵为安北将军、四州刺史，封高车王、招抚夷鲁，上表推荐穆子陵为去兵的长史，恢复他之前的封爵。不久升任仪同开府长史、齐县武王丞相司马。去世时53岁，赠骠骑大将军、都官尚书、瀛州刺史。儿子穆伯玉，弟弟穆窟，武定年间任开府中兵参军。穆子陵的弟弟穆良，字先德，任司空行参军，降作成司徒祭酒、安东将军、南巨鹿太守，很有百姓的好名声。入朝任司徒司马、大将军、从事中郎、中书舍人。武定六年去世，赠征东将军、徐州刺史。使臣曰：穆崇早年侍奉皇帝，早著忠诚节操，于是受到宠爱眷顾，位极三公，甚至参与逆谋，最终得以保全。明君对于功臣不也很厚待吗？配享庙庭也是尊崇功勋的义理。穆官年少时担任辅政之任，其才能弃局或许很优秀吧。穆以壮烈显达、穆亮宽厚智慧、穆少树立虚简的操守、穆必有风格的名声，世代传承不衰，高官并列，兴盛啊。至于穆寿以富贵善终，穆皮只是被削职废免，待人无礼，能得免祸已算幸运。穆丑的子孙不乏名位，也算是有人才啊。